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
哎，熊乐每次都搞这些，是不是？
每次的整点不一样嘛，就带给大家新鲜感，
特别好。
特别好吗？我是渴望熊乐的新鲜感可以再新鲜一点点。
哈。最新鲜的一个就是把我换走，换另外一个，包你新鲜。
你究竟在说什么，新田？你要不要再说？
我已经放在计划里头了，熊乐，你
把我换走吗？
静观其变啊，静观其变。
哎呀，开始有点怕了，
是吧？
不是接我刚才开玩笑的。
所以你，你看这个人都不真心呐、啊，到底是怎么样呢？能不能够呢？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呢，用普通话来说就是“开心建成”啊。
哦，开心建成一点。
就是说呢，要敞开心胸、敞开心胸一点。
开诚布公。
对，到底要说啥呢？就老实讲，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哎呀，这么拧巴、干嘛？对不对？
哎呀，我女孩子心思有点细腻嘛。
啊！
哎呀，不要让熊乐说下去了，哎。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大家都还不知道今天这一期要聊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是
对，我也不知道啊。
其实
有不要觉得、
每一次呢，这个青春凉拌我们开团的日子呢，就是周六嘛，都是新田呢去想一想，哎，有什么话题我们可以谈的。于是呢，每一次呢，我大概都会给一个大纲给二位。
是的，
我们会不会跟着这个主题走呢？几乎每一次录音都是这样的。也像是呢，其实我们现实当中嘛，线下的小组呢，团契很多都是这样啊，就是一个组长或者是这个负责的小组员呢，带这一集的小组的时候，团契的时候呢，就会他会想一个主题，然后呢，然后大家就来讨论，就来呢聊聊。不过呢，我自己小组呢，通常讲的那个话题呢，都会在开小组、开团契的时候呢，才会开箱，
才揭晓。
就是、对，不会说提前给你们都去啊，准备准备啊，看看有啥说的，基本上是没有了。除非呢，有一些就是我们想要来了解一些经文呐、那些呢，我们才会提前的预备。所以呢，我想说，这次要不要也来一点类似呢？我们真实的小组跟团契这样、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一集是要聊些什么样的主题？
我大概猜到今天要聊的是什么。
真的吗？
对，因为
您别说
哈，
我先问你一个，
是
你喜不喜欢呢那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因为现在呢，某宝嘛不是很流行啊，不只是某宝啦，很多的那种购物平台都很流行，
某多多，
或者是呢某一些的品牌开始呢要热衷这件事情，就是弄一系列的东西呢，让你去拆盲盒。
对，就是拉高你的期待感嘛。
对，然后你可能还没拆之前呢，你就预想，哎，我想要某一个这个娃娃或者某一个饰品，然后呢，哎，到底中不中呢，就看你的运气了。
是的，说起开盲盒的话呢，熊乐，我都插一下，我就想起了香港呢，在去年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呢，有一个盲盒的旅行团。就是呢，你就付了四位数字的钱给一个的团体，然后呢，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去哪里，然后呢，是你在去的机场，就要乘坐飞机的前一刻，导游才开箱，说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去旅行呢。有很多人给7000多块，以为呢，可以换到一个比较，比如说东南亚地方的一个比较豪华的享受，结果呢，去了中东。 没错了。所以呢，有很多的团友，为什么这个上了新闻呢？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被骗了，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呢，你怎么都不值这个钱。好了，你说7000多块去了这么比较我会说落后一点的国家吧，
也没有啊，中东也有一些地方是那些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风土人情
啊，
我觉得挺好的。
中东也是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嘛，各位者自己猜在那里呢。
是
就觉得好吧，我付了7000多块差不多啊，其实是20000多块啊，我付了20000多块应该住五星级酒店吧，应该就是吃豪华的食物吧，这没问题吧啊。结果呢，香港的导游去了那里，跟当地的导游去接头，然后当地的导游呢就把他们带了一个三星酒店。对了，然后吃的食物也是看起来比较不卫生，所以呢那个旅行团回来就投诉呢。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呢，那个时候那个举办的团体，在香港的团体受了这么多的投诉以后，他也是出来曾经说，哎呀我也不知道那里的人原来是这样骗我的，哎呀不关我的事的，哎呀我就道歉了啊，没关系呢啊，那我们再带你去一趟吧，这一趟呢保证会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好的，
物超所值。
你再给我一些团费，请你们再给我一些团费啊！我再带你们去一个真的值得的地方。
还要去给一次团费啊？能不能够原地就是按照那？因为刚熊乐说是7000嘛，但是后来他更正是20000块钱。哇，那应该是应该包在这20000块钱以内才是，真不应该重新。
所以这个这个不叫开盲盒，这个叫诈骗呢。
但是他那个名字取得挺美的，盲盒旅行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啊？我们说啊，广东话说中伏呢，就是中了埋伏，
中陷阱，
中陷阱
啊，踩雷。
对，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办的，因为呢这个旅行团呢头两次真的是去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住得非常好，所以呢第三遍开团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就去参加了，因为觉得啊应该啊物有所值吧，我给了20000多块，你应该会带我去一个难忘的旅行吧。结果来说挺难忘的，但是去了另一方面的难忘了哈。
所以我们总结熊乐说的这个盲盒旅行团呢，就是两个字儿，诈骗。是吧，钱都给了甜头，
对对对，
然后后面就开始摆烂了，那还不是诈骗。
所以呢不是所有东西开盲盒都是好的。
那当然抽到自己喜欢的就是好的啦，你自己不喜欢的就觉得哎没什么兴致，或者说呢你会在盲盒这个事情上面呢哇就是一头栽进去。你可能从买一个到买两个，然后到哎，小孩子才做选择，对不对？抽什么盲盒，我就买一组，
买一箱子回去，
我就回来，
全都要，
全都有，对不对？什么隐藏版都在里头，多好。
说到开盲盒，我就在想哈，因为我成年之后没有再做过类似的事情，虽然好像开盲盒这件事儿是这几年才开始火起来的，但是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呢吃干脆面
啊，
集卡
哦，集卡啊，对对对对，我有印象，
哎，
什么水浒英雄啊什么这些，
哎，对对对，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是同一个年代的啊。
梁山108个好汉，
没错没错没错，甚至有一度好像还出了类似于兵器，就是那种刀枪
刀剑剑，
哎，我有印象，
什么那些，
真的有人老是抽到武松。
反正总有一两个冷门的这个英雄是抽不到的。
是的，是的，
那您是不是挺乐的呀？记到现在。
不是乐，就是因为我是感觉这件事儿他印象深刻，其中一个是小的时候零花钱也不多，那就想着说哎出了这个什么干脆面了，就说哎又能吃，然后还带有一定的趣味性，那我就说就是玩一玩，而再加上就是当时同学们都在玩，所以呢就是如果与之相关的呢好像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儿。
别脱轨了。
是。
那为什么今天的话题为什么跟盲盒相关呢？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今天我们的熊乐还有诺哥呢都不晓得今天的主题是啥，然后呢就更别说我们现在一起参与在这个团里头的团友们
所以说我们
这里要事先说明一下，是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但同时心田真的准备了。
对，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不要觉得就是我们毫无准备我们就开始录音了。我们今天呢是只有心田准备了，
是的。
那我跟熊乐呢就到现在都有点如履薄冰啊，不知道哪一句话又是一个坑。
所以
真是吗？
所以我可不可以申请等一下那个主题不合适，是不是可以换呢？
不是换，
可以退出是吗？
不是换，您就直接就开录音室的门就走出去了。
哦，是这样吗？抽盲盒吗？题目不对，我可以换一个吗？
抽盲盒，错，抽盲盒是什么？你抽到自己不喜欢的，哎，那就再见他了，就丢垃圾箱里头。
再买一个，再抽一个。
通常呢，抽不到自己喜欢的呢，就会问身边的人，哎，你要不要这一款呢？
哦。你今天主题不对，要不要换一个主题？
对，等一下我们出去拉一个主持人进来，说你要不要来聊这个？
就是拉个万峰，然后拉个苏小燕什么的，对吧？
对对对。
啊，那我们就可以有新团友了，耶！
你开心啥？是你要走？这个没搞清楚。好，那我们进主题啊。
那以下的这些呢，是提示来着。让各位呢都猜猜看，我们其实今天说的是什么主题。我们参与在当中的团友们，你也来猜猜到底今天是要说啥呢。嗯，
哇，
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是由一句话来引发的。
是，
嗯，然后这句话呢听起来是有点儿的这个年代感的，说出来呢你在不同的年代呢你会觉得，哎，这句话到底是说什么呢？说到底是关心我呢，还是有点责备的感觉呢，还是说呢我不理解。嗯，就是不同的年代的人听起来会有不同的感觉。
哦，所以主题是一句话。
嗯，是就是引发的，从这句话引发的这个主题。
就是确定固定的一句话。
嗯，对、嗯、然后呢这句话呢就是，哎，我们小时候可能听起来就觉得很讨厌的，不过呢现在长大了以后呢觉得，哎，为什么我就成了说那句话的人呢？我就觉得，哎，好像是变成了某一个年龄段的口头禅了。嗯，然后呢就是某一个年代听到这句话呢会翻白眼。
翻白眼。嗯，
是，哎，差不多了，这个提示应该很清晰吧。
啊，不清晰。哎呀，
我不是，我脑子里边已经闪过了无数句小的时候听起来很讨厌的话。
哎，这就是拆盲盒有趣的点。就是说呢盲盒你知道通常都不会只有一个选择，有很多个。来，
是，
我要纠正一下，一点都不有趣。我拆盲盒呢就是我得到了就是没有得到，对，我得到了就是得到了，没得到就是没得到。但是
虚空啊，
你现在在那个拆话题的盲盒呢，
嗯，
那刚刚讲说有压力的点就是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聊啊。
哦，
对啊，
那都说说吧，
没有选择，
都说说，
没有选择。
不是，
因为如果你用年代来讲的话，那就是小的时候有太多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
哦，
会翻白眼吗？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对吧？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嘛。啊，
会翻白眼，好像也不至于，对不
对？
对，
不至于啊，
不至于会翻白眼啊。
对啊。
那哎，我就好奇，你们心目当中能够让你翻白眼的话是什么话？
现在就是让你猜啊，熊乐，
不是我问熊乐，不问心田，因为你有标准答案。
哇，一定是比我的冷笑话更冷的一句话。
说出来。
唱出来的。
嗯
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你的甜。这个我一听到的真的会翻白眼啊。
哦，
那你只是对他音乐性的，
这跟年代有啥关系呢？对不对？
对，
哦，
这个确实挺
我就想
的，
有点对不上呢。 嗯， 嗯，
对呀，啊，
是。那诺哥再说一个吧，您不是说有很多东西，就是很多句话在你脑海当中吗？
还有什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这种那么硬核的吗？
嗯，现在都是说，嗯，哪里跌倒哪里趴下去。嗯，
哪里趴一会儿。
对对对对、
是是，哎，都不是，
对，
都不是嘛。
嗯，
不是，因为我跟你说，新田，
哎，
因为你给的这个提示呢，太没有指向性了。
对呀、
因为其实它是关乎内容的指向，比如说你列举两个角色，谁说给谁听。
好，来吧，既然用这种要需要提示到这个点上，刚刚你们现在是付费解锁对不对、因为刚刚那个是
先扫码
先扫码付款先。
刚刚那个提示是还没有付费的，现在是付费的版本、
付费以后 OK OK OK，
那要看你、
那听友我们听众朋友要付吗？
你付多少，
请你们帮我们垫，帮我们先垫着。
你想付多少、你付多少我开多少。好啦、
这样子
哦，是这样吗？
好，哎，
那我觉得今天不是开盲盒、是诈骗。
哇，完全是那个旅行团呢、
好了，来来来，回来，好，付费了，好，来到账了。那个李诺说呢，是谁指向谁说的这句话，对不对？
对，
这句话呢是大概我认为是中年人对现在的、这些Z 世代的人说的。
哦，这是老妈对儿子说的话吗？
大概是这样。
好，
哎，这个很粗了吧？这个
也有很多啊，
快讲出来了吧？
妈妈对我唠叨的话也都很多啊。
对啊，对啊，就
说出来，你们都不说。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包括什么？你怎么不听话？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现在会说吗？好像也不是，
已经
可能有些你好烦呐、这个是啊，年轻对老一辈的说的。
对啊，好，诺哥来吧。
我脑子一片空白，
因为妈妈对你说的都是很温柔的话嘛。
不能这样说，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就是所谓的翻白眼怎么去定义它？
对
呀、
有点难，
或者觉得不耐烦。
好好学习。
是，我觉得还
这很合理啊，对吧？
还没中那个点。哎呀，糟糕，我们谈了三四分钟都还没进到这句话，怎么着呢？难道我真的要讲出来了吗？现在不是付费那么简单呢、是现在是
要 VIP 666是吗？
对呀、好啦，我说今天的主题，不然我们真的谈不下去了。我希望、
你不然这样，熊乐跟你模拟这个场景
哦，
然后你们中间有一些对话，
哎，
我们两个再去感受究竟哪一句话是你想说的那句话。
我告诉你，就是我的那句话呢，通常是在一大堆对话里头的第一句。
所以方向有点像我刚才那些哦。
就是对
呀、你怎么还不听话那些？
不是，他是类似呢，有一些语重心长的，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这种啊、就像教训孩子一样的。
所以你看，真的，你哎呀，真的是
越说越复杂，是不是？那我就说出来吧。如果有团友可以猜出来的话呢，在我们留言板留个言。
好。
你告诉我，你是听到几分钟的时候猜到这句话？
对，是的，是的。
好的。
来吧，来吧。
我说了啊，哎呀，兄弟呀、
就是这句，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哎呀，真的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刚才不是说了吗？
所以说我想说的那句是前面那一段、
你们这些
年轻人、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哇，
所以我告诉你啊，就是确实你的这个提示不够准确。
对呀，
如果你放在现在呢，尤其国内的中文互联网上呢，就是两个词就可以代替了。
怎样？
爹味
啊，
老登。
哦，老登啊、老登，老登明了，明白了。老登这个我明白。
我说这两个词儿真的可以引出这句话吗？
对啊，因为他就是一个以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角色，就是对年轻一代的人表达、或者说很多年轻人呢，就是也许他的对话里边没有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但是呢，当他听到你的口吻里边有那种教导的那种意味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这个人爹味太重，就是一个老登。
是
、当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还是想说明一下哈，就是我自己在互联网上的一些看见和总结来看呢， 爹味还好，但是老登呢可能带有一定的侮辱性的一个表达、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后面就不再提这个事情，我们就用爹味来讲就好了。
是是、好嘞好嘞，
是是是是是。
哎，说出这句话呢，是不是马上就整个思路就通达了呢？
有点吧。因为我当初看到今天的日期呢，我还以为是跟这个情人节有关呢。
哎，对呀、
我结果完全不是呀、
哎，我完全忘记今天是情人节。
哎呀，那怎么办、不是你的问题，是是你老公的问题了。
哦、我等一下下班的时候提醒他。
对，然后换个角度来说，是我又难了，今天要准备啊、
哎、原来这样。
然后对，然后呢就会你就会听到一句，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整天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说出了我心里的想法。
我先听着，我先听着啊。
是是。哎，其实现在听到这句话呢，是不是年轻人都挺就是挺无语的？
我还是稍微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刚一直我都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想哈、
是，
确实这几年以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结婚之后，就逐渐的很少再听到父母跟我讲这些话。
因为我们就成了长辈了嘛。
也不是啊，就是在父母眼中你永远都是小孩嘛、对吧？但是可能因为你不是常常的就是住在一起，对吧？所以呢你就生活是独立的，然后再加上呢平时的一些沟通交流里面呢，好像确实你的工作也好，你的生活状态也好，他能够指点你的好像也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一般也都不会经常以一个长辈的视角说来审视你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比如说前段时间也是我跟我爸我去他那边做饭，然后我们就吃饭边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最近有这个花了点钱买了个大件儿什么的，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你们自己家的事儿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不用问我的意见。我说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做一个心理准备啊，让你知道家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爸说准备什么呀，准备钱呢、
好实际的。
对，所以我会发现确实这几年哈、就是跟父母的对话里边这样的内容
是
比较少了，所以呢就一下子真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哎，看来我们诺哥的这个父亲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模范父亲呢，真的。因为呢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就想起因为一边听这个诺哥他跟他爸的对话呢，我就一边在想我跟我的父母的对话。他们就是那种会说出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因为他现在呢称我跟小潘就是我的丈夫嘛，我们四个呢是有一个群组的，然后呢每次呢他们要跟我们讲话呢，他都会称呼我们两个，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呐、
后生仔。
对对，没有，他说的很文艺的你知道，就很文青的、哎你们二位年轻人呐、
很文艺啊。
然后就开始叭叭叭叭叭，就是后面省略，就是你知道父母亲的唠叨又来了。就是呢在我自己我们两老的心里呢，他的眼里呢我们两个是那种吃不了苦的啦，然后呢不会存钱呐、不会节省啊，然后呢他们觉得呢哎呀我吃的盐比你们两个吃米的多啊，所以呢你们的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因为你们走过的路我都走过了，让我告诉你什么才是正路。所以基本上呢我跟我父母亲的对话呢，他们也知道我们两个是走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呢，很多东西可能理解的或者是认识的比他们多，可是呢一说到有一些呢比较硬核的东西，比方说怎么理财呀、然后这个家庭应该要怎么去打理呀、这一种的怎么照顾自己，这一些呢他们就会就开始要板起来了，就觉得我现在就是要来跟你说我自己是怎么走的，你应该要按照我说的走。
对，是的， 我想起呢，我家里的父亲也是这样的，
嗯，
很喜欢跟我讲话的时候都是，哎，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也是跟新田的爸爸妈妈说的话也差不多的。
嗯，
我会觉得呢，在我年纪少一点的时候呢，是会跟他怼回去的，因为年轻嘛，会觉得啊，爸爸
血气方刚，
对啊，你不明白我呢，就是你为什么很喜欢用你的那一套压在我身上？但是呢，现在我长大呢，嗯，我都开始去想。嗯，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他是在关心我嘛，但是他不知道温柔的说话，
嗯，
他只知道
怎么表达，
对，他只知道用唠叨的方式跟我这个儿子说话，嗯，所以呢现在当他唠叨我的时候，我先想一想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其实是没有道理，他只是唠叨而已呢。我都跟他说，嗯，爸爸我理解你担心我，我理解担心我的理财啊方面呢，啊，我明白的，嗯，我收到的了，嗯，然后就
再见，
话题
我们下次再聊。
把话题转移到另外一些东西了。
是是，
我
觉得我的应对好像跟熊的差不多，也
是
呢，去揣摩他那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大概呢，也是那几个，就是关心啊，担心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可能有一点不知所措，毕竟真的差了好多个年代嘛。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沟通，
刚刚听两位的分享的时候呢，也是让我在想我跟父母之间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哈。我小的时候准确来说不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但是呢也算听话，所谓的听话的意思就是基本上还是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和标准去做他们觉得好的事情。当然比如说学习就不是很努力啊，或者说是很多时候还是会有自己调皮的地方。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经历过两位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阶段，甚至成年之后也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后来我意识到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在跟我父母，就是因为一个我忘记啊，具体应该是好像是不是我分享过，就是我自己呢是比如说身体出一些小状况，然后呢已经去医院开始接受这个很系统的治疗了，但是父母呢就觉得出于关心的目的呢想要想想办法帮助你他就找到一个所谓的偏方，然后呢就是从他的视角说，哎，你可以试试这个呀，说不定这个就解决了。我就是说从我们的无论见识也好知识也好，仿佛的啊他这个偏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可能不值得信任的东西，所以呢就回绝了。回绝了之后呢就啊一下子就触怒他们了，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那我在那一天就是跟他们甚至电话里面是有一些类似于争吵的部分，我突然之间就是我在争吵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都是发生在我已经是基督徒的已经很多年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在那个对话的之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说其实我小的时候一直期望父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理解我，不论是我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的相处，还是我面对学习有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我是希望父母能理解我的。但是呢我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所谓的理解。那在那个对话的瞬间我想到，哎，既然我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那我想我可以给他们。所以我心里开始突然之间我很感恩，就是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我就是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曾经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我现在愿意给父母。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尽量减少这种个人主观意愿的表达，而且我也会花一些时间去想他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我就在想，比如说你看我20多岁30多岁，其实整个人生经历比他们来说确实是很短的。那我们当然不去横向去比较，比如说大家的知识层面怎么样怎么样了，但起码有一件事儿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一个人他长年累月所形成的习惯，他惯性的思维模式，他时间越久他越顽固。所以呢我就在想，我都能为了坚持自我而这样努力的，就是类似于像对抗一样，那更何况我的父母呢？甚至他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用自己的自我来，对，我不太想说这样的话，就可能是压制你，对吧？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来伤害你。 自从我调整了这些之后呢，就我还是要说，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相对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发生一些矛盾。我依稀还记得，大概可能差不多大半年或者一年之前，就是也是我父母搬家的时候也出现一些小问题，然后当时也是跟我爸在电话里边大吵了一架，但是我第二天还是要到他家去啊，第二天还是要去跟他道歉。然后后来，因为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我通常很少跟父母同时吵架，要么跟我妈，要么跟我爸。所以通常如果跟另外一方吵架，另外一方其实他就会站在那个，哎呀，我也理解你，但是你也知道他不容易，就是就这个角度。所以，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哎，我发现当我愿意主动的时候，哎，好像这些东西就变得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了。刚刚新田讲说好像我爸就是很模范，我也觉得有时候他的那些表达是很棒的。他经常跟我岳父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反复说的一句话说，哎呀，咱们老了该让位了，就是这样子。但是其实说心里话，年轻人听听也就听听了哈，因为他该降的东西他还是降的但是起码他有这个心态，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我跟他有对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是说了吗，你都该让位了，你还怎么怎么样的
所以就吵架了
没有，是激烈的讨论而已了。
状态好的时候呢是不会吵架的。对
对，这样呢，李诺尼这样说我都想起呢我爸对我的态度也都有点类似的。因为我都想起呢我爸对于我来说最伤心还有呢最暖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以前在银行里面工作的时候呢，我有分享过给大家听，我是做得很不开心的啊，尽管我在那里四年，我以为我很有前途嘛，结果不是呢，最后我都走了。我记得呢很多时候我跟我爸说啊，在银行街我真的待不下去呢，我爸都说了那句很经典的话，我都不理解你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没有抗压力，以前呢我们也是工作很辛苦啊，但是赚钱最重要啊，他这样唠叨。每次我跟他埋怨说工作不顺心的时候，他也能这样说。到了有一天呢，我跟我爸说啊，爸，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要离开呢，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呢，我觉得这一次我真的受不了，我要走呢。然后那个时候呢，爸，我看到他本来想要唠叨我的，然后我看到他慢下来，然后他很简单的说了一句，不用再说了，儿子，我明白。然后他这一句我明白，我听到的时候我都泪崩了，因为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以为是不是我的问题呢，我不能去工作，我这么的做不了呢，但是呢
吃不了苦啊，
吃不了苦，
年轻人啊，
对对对，我都以为自己是不是这一种。但是爸爸的那一句我明白的时候呢，我就哇泪崩了。我觉得那一刻我的心里面的委屈他理解了。然后呢爸爸也不是那一种呢，我以为他也是会觉得我真的吃不了苦啊，我都说了你这么吃不了苦啊，现在年轻人会这样再唠叨我一顿的。我还准备要怎么去怼他回去，但是没有想到他只是一句话，没关系，我明白。哇，我都觉得哇，这一句话比起他千言万语的唠叨呢，这三个字哇我都记住到现在。
在竹林相伴同行，和一千里几度身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活出荣耀几度生命，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神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所以说呢，因为刚刚听二位这么说的时候呢，分享啊，我就也在想，哎，其实父母亲跟我们的沟通到底是要怎么样去理解呢？或者说这个桥梁应该怎么样建立呢？ 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这样子，如果是互相理解的话，那中间需要什么样的要素呢？然后我其实我自己也在亲身经历，就是我总是觉得我跟我的父母的沟通呢，来来去去的，或者说就是有时候会沟通的比较好，有的时候呢就会惹起彼此的怒气，都会有的，就是反反复复的都会有。然后我发现呢，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自己也愿意放下那些的所谓的代沟，所谓的觉得父母亲反正就是他们老一辈就是不会懂我啦，就是我说什么呢你们都不会懂啊，就是放下这些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执念，就
是
老是担起这样对偏见，能不能够先放下呢？然后能不能够选择呢温柔一点，这个好难，但是呢能不能够选择温柔一点的去跟他们对话呢？这个话也不一定说要说很多，只是呢在一些，其实你都会判断的嘛，当你
是
要说出一些伤害的话，或者是让这个对话呢更加的趋向激烈的那一方的时候，你自己会有感受的嘛，你自己知道你说什么话会激怒他，或者是会撩起那个火烧得更旺，你都知道的。那么是不是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把握，就是你们这次的对话的走向是往哪里走呢？然后呢再一个呢，我发现就不管是从熊乐还是刚刚诺哥你说的那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很真实，就是也是很说实在话，然后很真诚的表达。因为比方说呢，最近我就经历一个，就是我的父母亲呢就看见我们家的弟兄呢就穿那个鞋子呢，他就有点开始掉色了，然后他就开始心疼起来，你知道，因为他们老是说我们两个呢就不会节省，然后就老是花钱买衣服买鞋子什么的。然后呢他看到他那个掉色的鞋子以后呢，一看到马上就开始心疼起来了我爸妈。然后我妈就说，哎呀，这个你怎么穿这个鞋子，哎呀，是不是最近手头比较紧啊你是不是没有钱买呀，哎呀，我要不要先给你几百块钱去买一双新鞋子穿，
好啊。
然后这个然后要过年了嘛，而且他就因为老人家就觉得，哎呀，你过年之前一定要买一双新鞋子，不要穿这个不好的破鞋子过年不好，这样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然后每一次呢见我们一次，或者在这个微信里头呢，总会说这个让我们去那哪家店打折啊，你们赶快去买一双鞋子
我很关心你们了，挺好啊。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事情呢，就说呢有时候当然我可能跟小潘呢会买新的东西就让他们看见，那父母亲总会唠叨说，你怎么又买新的呢，可能呢你就会说，哎呀，我喜欢就行啦，花的是我的钱关你啥事儿，你可能会随便就一句这样回过去嘛，对不对，然后可能父母亲心里面就搁着，哎呀，这孩子真不会省钱什么的。可是呢如果你就跟他讲一句说，妈爸，其实这个钱我整好久了，这个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东西，这个我希望呢我能够存一点钱，存久一点呢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能够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用它。其实我想说呢，小潘的那个掉色的鞋子呢也是他很珍惜的很珍惜的鞋子，都穿了好几年了都不舍得换啊，就喜欢嘛，现在也买不到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真的是当我们去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当长辈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呢能够呢说出最真实的，反正就是把你自己心掏出来就是了，不是说那种
对
坦诚，不是说那种的
你好烦呢
气话啊，或者是敷衍的话。
是
对，我觉得其实接着新田刚刚这个表达，一定程度上在可能吧，就是在东亚的这些家庭的观念里面，很多的时候因为父母呢在孩子小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约束，一种管教，以至于呢这个当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会有一种天然的那种反抗的意识，就觉得你一直在挑剔我， 就是你一直在找我麻烦，所以我们的那个反应都是因为你一直在找我麻烦，所以呢我不想跟你解释太多，我也不想跟你纠缠什么，反正这件事我是决定要做了，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这都不重要。当然呢我不是否认哈，也许真的有父母他太不懂得怎么样跟孩子相处，所以他真的会用伤害的方式去教养自己的孩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普遍的，至少在我们三个人的这个对话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只是因为父母不懂得怎么样去跟你更好的沟通，
是的，
而且是就是这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去讲的话，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吃喝用全部都是父母管的，所以他会有一个很自然的逻辑，就是反正我在供养着你，我在管着你，承担着这些东西，再怎么样你得给我忍着。他可能有这样的，或者说一种传统的观念给他这样的一种暗示，他就会这样的感受。但是呢，久而久之他形成这种习惯了，即便你已经离开家了，你已经所谓的独立自己的生活了，但是他可能还是意识改不了。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像我说的，孩子的视角总会觉得啊，你在找我麻烦。那我就觉得其实刚刚新田说坦诚的时候，我有一次真的是跟父母有一个，尤其跟我爸爸，当时他是因为他住院，然后呢要去治病啊，有一些可能甚至是不是要手术，当时就跟他们谈，跟他们聊这个事儿，也跟医生，结果呢这个老人家是真的太讳疾忌医了，就是他很不喜欢在医院待着。那你想想作为儿女来说，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难搞的，因为你不能说你不尊重他吧，但是你尊重他很明显你觉得他是在胡来，所以你会发现呢就很能够同理我们小时候父母对待我们的态度哈。然后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说，我后来我就跟我妈私底下我就跟她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从小到大你们都没有尝试的理解过我。那我跟她这样讲的时候，她其实是愣住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反应很有意思，她是愣住的。我就突然意识到，也许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不需要理解你，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我们的关系是天然的，我对你的爱是自然的，我对你的要求是自然的，就这些东西不用多说，不需要什么理不理解接不接纳，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这都是有挑战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即便我要很坦诚，我要去走心，我也不要去说这种很抽象的词语，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又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你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是，
我都对于李诺你说的这些很有感觉，因为呢，我就想起了去年呢，我有一天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就是特意呢，就是请了半天的假，然后呢就约了我爸出来，就是两父子吃一个下午茶，然后呢我就说啊，爸，我请你去下午茶吧，就是难得机会我们都有空，然后呢我就跟我爸坐在一起吃饭，一开始呢他也开始去唠叨，就是说啊，你年轻人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啊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呢突然间呢我忘了为什么呢，但是我有一个祈祷，就是说神啊，今天你给我耐心吧，这样我尝试我不去正面的回应我爸，就是我有的他说，然后那一顿的下午茶呢，我听着我爸不断的去唠叨，然后我没有做任何反应，我就点头这样的哦好的好的这样，然后呢慢慢慢慢我爸呢就从唠叨呢变成了他分享他的成长故事，然后慢慢慢慢他就开始去说啊他的经历啊成长故事啊，然后就说很多啊天南地北啊这样的说，然后呢我都继续的在听，我耐心的去听，然后呢这一顿饭以后呢我爸就跟我说啊，儿子啊，我们要多点出来这样的吃下午茶，我觉得跟你聊天我很开心，我就觉得哇，很有意思这一句话。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嘛，我爸其实不懂得怎么跟儿子相处嘛，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父母不懂得怎么跟自己相处，不懂得怎么跟儿女相处，然后呢我爸以前的习惯就是唠叨嘛，他不懂得唠叨以外的沟通的方式，然后呢在那一次的时候听他说他的人生的故事，他觉得原来现在儿子长大了，他了解世界很多的事情，其实我可以跟他用一个比较像跟朋友聊天的那个方式去相处，不会需要跟他解释很多有的没的，很多东西其实 我说出来其实儿子是可以明白的，因为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都这样呈现给我爸听，嗯，啊，其实我是可以听他说话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那一次真的很奇妙啊，自从那一次吃饭以后呢，现在我跟爸呢多了很多聊天的时候，就是聊新闻啊，聊跟我的女朋友的事情啊，吃饭啊，怎么煮饭啊，这个怎么煮，很多很多日常的对话多了一点，觉得两父子的关系呢，嗯，好像哎开始有一点
了，
对对对，有点微妙的改变，嗯，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那个祈祷，
嗯，
我就跟神说啊，求主你给我耐心那一顿饭，
嗯，
然后呢慢慢呢就开始了重新的修补了我跟爸爸的关系，没有刻意的去说哎呀爸爸原谅我是啊，都没有特别这些，但是呢慢慢慢慢的，
嗯，
两父子之间的对话多了很多了，现在
是是，看来这个说到沟通，说到建立关系呢，聆听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一步啊，我觉得不管是
对
长辈也好， 对年轻人来说，聆听都是最缺乏的，但是同时也是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一环，
嗯，
其实我们现在说了那么多，
嗯，
我也想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们三十几岁也是中年的时候了，就是说
该懂事了是吧，
比我们年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嗯，
我们是不是要改名字了，
啊，
就中年郎伴了，
是，
所以我不想哎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呀就是说呢你说我们有一天，也不是说有一天啊，现在呢我们就是有可能会被人当做长辈的那么一辈了啊，所以我问二位啊，你们会不会呢有一天，或者说曾经啊，有可能曾经哎，是类似呢说过这些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哎，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一种的就是曾经的表达，
哇，
嗯，
我觉得不得不承认呢，我
有
是
不是，
哎，我再怎么不认老呢也是得要去承认的一件事，嗯，因为呢熊呢我也是固定的去大学去传福音的嘛，嗯，面对我的学弟学妹呢，我们之间的年龄的差距呢越来越大了，这一年的入学的一年级的学生哇跟我相差了十年了已经，哇我就觉得，嗯，哎，开始真的有那些感觉呢，我都想起嗯，他们很多说话的方式或者是那种很自我中心的发言呢，我开始讲年轻人然后当我这一句话出口以后，我就愣住了，哎哎，大事不妙了，我怎么开始这样说呢，哎呀我开始老了，
哎
啊，
对对，熊乐开始成为了那个他不喜欢的也不想成为的那些长辈了
真的觉得那些的啊，大学生他们怎么这样想东西呢，
嗯，
怎么这么不成熟呢，
嗯，
我觉得哎，
嗯嗯，
啊，大事不妙，我怎么开始这样想呢，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相信呢您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的，我想在这个我们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路上呢一定会度过这个阶段嘛。其实我自己呢，
嗯，
我其实跟熊乐很像啊，你说看到比我们小的，当然他们在做一些决定或他们有一些想法的时候，当然想当然就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方向是不是有点
不成熟啊，
哦对，哎，我就不想说那个不成熟，
嗯嗯，
结果熊乐就替我表达对，就是哎，怎么会有点不成熟呢，怎么不多想一点呢，然后就会有这一种的想法，可是呢，
嗯嗯，
我真的这段时间我也大概想了很多，然后其中一个呢我觉得我必须去理解这些年轻人，第一个是说我不想要变成这个眼中我不喜欢的长辈们，
是，
嗯，
是，然后我是竭力的保守，是求圣灵竭力的保守我的心啊，不要变成那样的长辈，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在想啊，哦，其实他们是真年轻啊，二十岁，
对
啊，十几岁，嗯，然后我就会想说你想想看那个于心田，你回想一下你自己十几岁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怎么想的，
对，
你是怎么表达，
嗯，
你回想一下曾经的自己，
对，
然后呢马上你就会一盆冷水泼过来了，就会马上就会把自己浇醒了，就是说你曾经的那个自己都是一个迈向成长的阶段，都是迈向成熟的阶段，
是的，
那个就是曾经的自己啊，所以说他们这个世代这个阶段就正在做很适合他们那个阶段的一个存在啊，所以你怎么会去 质疑，或者说你怎么会去批判他们的成长的这个阶段呢？
是，我觉得呢，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有了后辈的这阶段，我这样说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学习聆听，
是，
还有学习同行，很重要的。我就是那个犯了错的前辈，因为呢，我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小时候很害怕，很不喜欢人家唠叨自己的，然后长大了以后不许唠叨人，就是因为那种啊，我经历过这个错，我因为犯过错，我才会有这些的经历，我不想要你跟我犯同一样的错误嘛。然后呢，在那个年轻人的耳中呢，我就是那个唠叨的大哥哥，所以呢，跟我这小时候想的一样，你为什么这样唠叨我？你给我犯错的机会吧，我不去犯错，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呢？所以呢，我就会想呢，现在作为一个同行者，跟年轻或者跟后辈们同行呢，一个角色，其实那个聆听跟陪伴很重要，是有一种我看见他要跌倒了，不要去扶他，让他跌倒，让他跌了痛了再扶他起来，就是经历过唠叨他，他不听，然后他还是跌倒，我不去唠叨他，他还是会跌倒。最重要的不是我去不去唠叨他，最重要的是我陪在他身边，跟着他跌倒，然后他跌倒以后他有成长了，他有反思了，我陪在他的旁边，然后呢扶他起来，陪他再走过，我觉得这个耐心才是最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熊乐并不是某种意义上说啊自己心目当中讨厌的，对吧？就是，
他已经反思一轮了，悔改了。
对，我觉得也不能叫悔改不悔改吧，因为就是你看保罗也曾经说嘛，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是，
我觉得可能最起码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包括我跟我太太现在在陪伴教会的一些年轻人，我太太都经常说啊，你要做榜样啊，就是你要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她可能说的就类似于什么读经打卡之类的这些事情。那当然比如说平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就会请年轻人们到家里来吃饭，或者说带他们一起出去玩，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我的心态就比较淡一些，它不是一个责任向的，就虽然它是一个负担，就是我心中有一个负担，也是回应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的想法，就说哎，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开始出外读大学，他们也没有很少能回来，那一旦放假的时候你们可以带他们一起当然其实你知道啊，有一些长辈他们的建议是带他们查查经啊，对吧，带他们什么灵修祷告啊之类的，但是我跟我太太一直采取的方式都是吃喝玩乐的。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它是负担但不是责任，但它不是责任的时候呢，你就仿佛没有那种所谓任务的指标，就觉得啊，我这场聚会我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真的几乎每一次在要带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活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家长啊，就是也是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会私下发信息给我们啊，会跟我们讲他们孩子最近的状况是什么，意思是说能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下。但是毕竟我们也年轻过，我们也真的知道那些问题不是一次两次或者你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解决的。
是，
所以我很认同刚刚熊乐的表达，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去陪伴这些年轻人呢，至少这个阶段里边能够替他有一些托底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是
啊，当然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在其他方面，至少在比如说情绪方面，前两天有一个在读大学的一个女生联系我太太，就是跟她聊自己交友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给她一些建议，就是你要更健康的视角来看待，就是我们跟人的相处不要太过于计较得失。但是真的说心里话，如果真的要让我回想有没有时候我会变成类似于我们说有爹味的那种呢，我觉得我有一点对事不对人的感觉。如果这件事情本身是我比较在乎的呢，那我就会很在意这件事儿，我甚至我不会因为你是不是年轻人或者你是年长的人。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在教会服事那前几年来说呢，我人际关系不是特别好的，因为一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直接的讲出来。后来慢慢的呢，就是我也恋爱了，然后我也可以说成熟了吧，就是也学会闭嘴不讲了。那有一位比我年长的一位姐妹呢，有一次突然之间就跟我说，哎，弟兄啊，你最近成熟了一些了哈，就是 他的意思是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但是我其实只是不想讲了，因为我也知道就是
讲了也没
有些事情，对对，讲了也并不利于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是，
就类似于刚刚熊乐讲的，我们每个人该经历的还是要去经历的。那另外一个，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我反而更排斥，从我内心来说，我更不喜欢的是年轻人过分成熟。
哦，
是，
我知道你年龄差不多怎么怎么样，但如果你在我面前表现得很成熟，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别扭的感觉
啊。对对对，我也看过这些，明明是21岁，但是他整个言行举止都很像个40岁的大叔。对，有
所以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呢用这个年龄来判断说一个人是否成熟呢？这个又拉回到了说我们跟父母亲的相处吧。因为刚刚熊乐跟诺哥呢都是在讲说，哎，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后辈去相处呢？我现在想说的呢就是我们怎么跟我们的父母亲来相处呢？毕竟他们的经历真的比我们多。然后呢我就想起呢有一段的话，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4章12节，我想都有一些我们的团友都熟悉哈。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呢都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一句话呢，我想对我们这个年纪，就是上有老啊下有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吧。
是，
就是当我们跟父母亲相处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真的不如他们经历的多，经历的丰富，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他们有一个好的沟通呢？特别说我们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认识这个信仰呢？其实这个就是很好提醒我们要用怎么样的说话的方式啊，做事的方式，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父母亲，这个是很重要的。也像刚刚熊乐就说了一个很好的，说哎，我们每次跟父母亲沟通之前，我们能不能够求圣灵呢能够带领我们呢？能不能够呢有谦卑呢？在父母亲的面前我们还是有一个谦卑的心呢？那我想这样的人啊，是上帝要使用的，也是上帝要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中呢，他也喜悦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即便我们年轻，不管年龄多大啊，我们现在年轻也好，就是跟我们的父母亲相比起来我们是年轻吧，但是呢我们也是能够活出有基督耶稣他的样式的。
是的，不要让别人小看你的年轻，我都很想要再被小看多几年呢。
甭想了，
千万不要对我委以重任。
甭想了，
来吧，来吧，小看我吧，我很年轻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话题的探讨哈，虽然之前还是有一些忐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但挺好的，因为确实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说甚至是每一天都要面对的。以前的话呢，这个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也可能我们如果出外打工，那就对吧，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见父母，但是现在可能常常我们要面对怎么样跟父母去沟通的。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探讨给到我们听众朋友一些的启发，一些开启。
是，
求神也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好的去和身边的人建立关系，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
是的，
阿门。好了，那最后呢还是得问我们的团友们，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你有没有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或者是听别人说过这句话呢？你可以呢留个言告诉我们，一起呢参与在我们这次的团契当中。
是的
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拜拜
拜
拜
拜。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在宝座前起身敬拜他。